作为一个教会，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特权，我们来向神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带着庄重喜乐的心来到你的脚前。主，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你的脚前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会拦阻我们，它叫我们的心不再聚焦于你，它使我们的心聚焦我们自己。主啊，恳求你在清晨的时候来帮助我们。主啊，就像你从死里复活，征服所有一切的权势，主啊，求你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你复活耶稣基督的灵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工作。主啊，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完完全全带到你自己的福音里面。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当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就临格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说话，好指教我们在地上如何为你而活。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对方的仇敌是极其不愿意。神啊，我们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你败坏撒旦一切的作为。主啊，求你使我们在这里完完全全看见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看到使徒行传第24章。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新约使徒行传第24章，我们一起来看到24章的第一节一直到最后。如果翻到了请听我来念。过了五天，大祭司亚纳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帖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帖土罗就告他说：非利士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显繁序，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中间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第十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够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照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会众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22节，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 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感谢主，我们一直在查看使徒行传，我们从第一章我们一直看到了第24章。我们留意到使徒行传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灵，他继续的透过他使徒们的传讲，在扩展他自己的国度。如果这卷书从人物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前面很大的一部分讲彼得，后面很大的一部分是讲保罗。如果我们从地理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神透过保罗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神已经借着保罗的服事把福音传到了罗马帝国最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吗？这是第三次保罗他旅程步道归来，他带着许多的捐献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听了长老们的建议，在圣殿当中行了洁净的礼，就有犹太人开始认出他来，然后就把他给抓起来。所以当他把抓起来的时候呢，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是极端分子，有40个犹太人，他们立志说，如果不杀保罗的话，就怎么样，不吃不喝。所以在这样的千钧一发的时候，神的护理仍然在当中发生着。神借着他的护理，使千夫长得到他外甥的消息，然后把保罗解到了当时的巡抚菲利斯大人那里，他在该萨利亚。所以保罗现在从耶路撒冷被带到了哪里呢？被带到了该萨利亚。我们刚刚所看到的24章这里的经文，请留意，就是带到了该萨利亚，过了5天之后，耶路撒冷的那些公会的人员、大祭司、长老他们就开始来控告保罗在菲利斯大人面前，所以他们专门的请了一个律师来控告他。然后呢，保罗做出申辩或者做出辩护，然后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结果之后的菲利斯大人的回应，以及他在当中的一些的表现。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就是面对控告和权贵仍然持守正直的保罗。我把它发出来的这个我把它做了调整，面对控告和权贵仍然持守正直的保罗。各位，我要请你留意到，在这里你会看到，即使在控告的时候，即使在遭受极大的艰难控告的时候，或者在面对权贵的人情以及他们的后代之下，你知道保罗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他依然的坚守圣洁和正直的信仰原则，他没有偏离左右。所以首先我想邀请你一起来看第一个，面对控告和权贵仍然持守正直的保罗。第一个，面对严厉的控告，他持守正直。我们在第一节一直到21节，我们看到这个部分，面对严厉的控告，他持守正直。我们在这里留意到，路加他描绘了犹太公会的人，似乎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要一举要击垮保罗。所以呢，你看到圣经说过了5天，就是什么呢？保罗被押送到该萨利亚菲利斯大人这里，过了5天之后，你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因为他们专门花重金请了一个律师贴土罗来到他们中间，好代表他们一起来控告保罗。请留意第一个，他们的控告。你知道，如果你来看到他们的控告， 他们的控告首先是从拍马屁开始。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非常会说话的。他要表明这个非利士大人给他们带来了平安，给以色列国带来了改革，所以呢，犹太人现在非常喜欢他。在这个拍马屁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但是在这个拍马屁的后面，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暗示。这种的暗示是清楚的，就是如果现在你作为非利士大人，如果我们现在喜欢你，你也知道我们喜欢你，如果你还想要我们继续的喜欢你，那么现在你要除掉这个人。但是这个是很隐晦在当中的，请留意，这是一种，有一个人说这是一种亲马的屁股的行为。注意他的说话是非常夸大，是非常在那里做着奉承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菲利斯，你就知道菲利斯他在犹太地区的统治是非常野蛮跟粗暴的统治。曾经在犹太这个地方有好几次的暴动，当这些暴动发生的时候，你知道菲利斯是以非常粗暴的镇压了当时的犹太。所以呢，犹太人民不是喜欢他，犹太人民其实是非常恐惧他。因此贴土罗所说的其实是虚假的，你知道吗？但现在贴土罗竟然说因菲利斯的缘故国中大享太平，因着他的远见国中大事都有改革，这是一种心口不一，是令人作呕的谄媚。我想请你留意什么是正直呢？你知道从贴土罗刚刚所说的逢迎拍马的这个事上，我们就知道正直的反面到底是什么。相比来说，我们到时候看到保罗的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保罗开始的话显得就很简单而谦逊。我鼓励基督徒不要做这样的人，贴土罗这样的人，我们也不应该成为这样的人。紧接着我想请你留意第五到第六节，贴土罗从三方面来控告保罗。首先他怎么控告保罗呢？我们在第五节看到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你注意到吗？这是他的第一个控告。他说保罗是鼓动犹太人混乱的那个肇事者。你知道吗？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控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控告是带有政治意义在当中的。罗马皇帝专门派了巡抚在犹太这个殖民地这个地方，目的是什么？就是叫犹太这个地方的人在巡抚的管理之下，可以让罗马皇帝稳稳地坐在皇位上，在这个地方保守太平，对吗？但是在犹太这个地方频频出现了一些假装是弥赛亚的这些异端分子，给这个地方的太平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想一想，如果这一项罪名成立的话，那么保罗是不是要作为一个叛乱者人头落地呢？那是肯定的。如果这一项指控成立的话，那么保罗就是肇事者，惹是生非，鼓动当时罗马天下的所有的犹太人混乱。那你说罗马政府还会对他网开一面吗？是绝对不会。第二个，他告他继续说保罗是拿撒勒异端教党的头头。你注意到吗？这是第二个控告。贴土罗说他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头目是什么意思啊？头目就是领导人的意思，头目的意思就是领袖首领的意思。而拿撒勒教党，各位，是他们，是当时的这些的法利赛人、犹太人、公会的人员对那些信从和跟随拿撒勒耶稣基督这些人的或者这些组织的一种贬称或者绰号。你可以看到当时拿撒勒这个词基本上已经是基督徒的代名词了。而想必菲利斯肯定也是可以从比拉多那里可以了解到一个拿撒勒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对吗？谁？耶稣基督。他是怎么被杀的？他是作为这是犹太人的王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各位请留意，你注意到吗？现在保罗被控告是拿撒勒教党的头头， 这不正是直接跟罗马帝国叫板吗？因为王是我们罗马帝国给封的，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许可，谁可以封自封为王呢？那如果有人自封为王，那不是反动，不是暴动，那是什么呢？所以各位请留意第二项控告，如果成立的话，你知道保罗接下来小命不保，你注意到吗？所以这是一项绝不容小觑的控告，这是第二项控告。第三项，第六节，帖土罗说他连圣殿也想要污秽，意思说他意图想污秽圣殿。各位，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帖土罗等等这些人，他们是的的确确相信保罗带了当时以弗所人特罗菲摩真的去到了禁止外邦人去的圣殿，他们相信了这一点。要知道这是一项非常具有伤害和危险性的指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他给犹太人，就像今天我们中国给一些自治区一样，他给当时的犹太人是有一些自由的权利的，其中包括的一项是什么？就是如果有人触犯他们信仰或者圣殿条例，那么犹太人就可以自由的进行处理。所以如果他们发现有人在他们的圣殿里面做一些触犯他们条例的事情，那么犹太人他们可以自由的进行处理。所以你知道吗？如果这一项罪名成立的话，那么保罗就应该任由他们处置。各位，我想请你留意所有的这些的表达，你注意到吗？都是很精准的，从他们的描述来讲，每一个都是非常明确针针见血的，目的是什么？置保罗于死地。你注意到吗？虽然只说三句话，但是这三句话是掷地有声啊，是怎么样？是真的要把保罗给干掉的。这样，所以然后他继续说，你知道这个人是很会说话的啊，他说我们把他抓住了，但其实呢这是不诚实的啊，因为他们抓住了他，他们打了他，但是他是绝口不提的。注意下面有一个小括号，你看到了没有？这个小括号里面的话对他来讲是具有重大的扭转意义，因为这一段话是将事情的整个真相给颠倒了过来。原本事情并不是这样，但现在有这句话，事情就会变成什么？犹太人在圣殿当中是对他们的异端头目保罗进行正义的清理门户，而谁是非法的呢？吕西亚千夫长是非法，他们才是合法的，因为他在圣殿里面违反了我们圣殿的条例，所以现在我们把他抓起来，我们要打他，或者我们要干掉他，是按照我们的法律来进行，这也是罗马帝国许可的。但是现在呢，吕西亚千夫长竟然乱来，他在当中竟然干扰了我们事情的发生。各位，你确实可以领略到一个律师怎么样的说话，对吗？看起来每一个话都是在要点上面。因此在第八到第九节，帖提罗他已经讲完了，他提出请求，把这个球踢给大人，他叫大人可以自己来纠问他。而且呢，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有一些舆论的压力给他，所有的这些犹太人都随声附和来证实说，对对对对对，他说的是对的。你注意到没有？各位，我要请你再次的留意，什么是正直的反面？正直的反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点头哈腰。正直的反面在这里就是逢迎拍马，就是颠倒真相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诡诈跟邪恶。一个正直的基督徒正好跟这样的嘴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道不是吗？我要鼓励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绝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如果你仔细观察，在很多非信徒当中会出现有这样的一种状况，他们像变色龙一样，就像俗话说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很知道这个人喜欢听什么话，所以呢，他去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很知道怎么说话。很多人说这是处世的哲学，这是非常聪明，他们很知道怎么说话。但是各位，我要请你留意，这不是基督徒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是正直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新造的生命。我们即使在表达在我们的生命的方面我们是正直的，这些的基督徒他们一定是坚定信仰，敢于担当，不畏权势，仍然面对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不是拐弯抹角。想想人为什么要奉承人呢？因为人有自己的目的，对吗？人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各位，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很明确。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带入到一种中间的立场里面，觉得好像我遇到这个人可能我需要他，然后我就说一些很好听的话满足他的需要，然后呢我对另外一些人我又说了另外的一些话，我们其实是不正直。所以正直是表现在我们的嘴巴上，是吗？我们在帖土罗这里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要请你留意第十节，巡抚示意叫保罗说话，保罗开始说话。留意保罗在接下来怎么样的进行了回应，是可以很清楚看到保罗到底最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小点，保罗的回复。我要先请你留意各位，当巡抚示意保罗可以说话的时候，保罗不是沉默，保罗你现在可以说话，保罗就沉默一言不发，什么话都不说。各位，不是这样。你会知道有的时候的沉默就等于不信，或者有的时候的沉默就等于否认信仰。保罗坚持的是做过就是做过，没有做过就是没有做过，他看重正直的原则。同样你也在这里留意到，保罗也绝不妥协，没有在这些律师的控告淫威之下害怕以至于指歪为正，没有，他要表明的自己在神面前是问心无愧。同样保罗也没有在这里喊冤，菲利斯大人说，保罗你现在可以说话了，然后保罗脱口而出说，冤枉啊大人，我是被冤枉的。他没有喊冤，你注意到吗？他也没有一连串的对他们进行指责、苦读或者报复性的回复。各位请注意，保罗他现在被陷在诬陷冤枉的状况当中，他仍旧持守圣洁正直的原则，他以事实来回应和驳斥他们。请留意第十节，保罗不向帖土罗说许多浮夸不实的话，他只是很简单非常谦逊的在问候之后，他就开始回应他提出的三项指控。第一，保罗要表明他自己绝不是一个犹太人当中的惹事者。十一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到耶路撒冷总共加起来才多少天？12天。他的意思说，我才这么短的时间，我哪有时间去酝酿什么叛变呢？并且从意图的方面来说，保罗要表明说，我去耶路撒冷是要干嘛？是要作为一个朝圣者，我在那里做礼拜，而不是一个反动派在那里引发什么暴乱或者是叛乱。12节，而且其实他们都看得见，他们看见他在店里，在会堂里，在哪里，但是他们实在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在那里是弄什么叛乱的事情，否则他们就可以清楚地拿出证据。但他们有没有证据呢？他们没有任何的证据。你看到吗？保罗坚定地宣称，他在他们的第一项指控上是圣洁正直的，他没有存什么其他的动机在当中做这些事情，他没有，他的心可以在神面前明鉴。第二，他要表明第二项的控告是什么？我确实信从基督，但是不存在什么教党头目之说。保罗要表明这个。我们看到14到16节，注意这里让我们有点惊讶，对吗？保罗他居然承认了自己是信从耶稣基督的，你知道吗？这是很重要的韧性，而且坚定地承认这一点，说他自己确实是那道的跟随者。14节，你注意到吗？他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照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其他的那些我都否认，因为那些不是，但如果你真的要因着这件事情你要干掉我，那你就干掉我。这件事情是什么？我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保罗表明 他们不信那道，称那道是异端之道，但是那道却是他所相信而且愿意为之付上生命代价的那道。转过来注意，保罗同时也坚决地回复，拿撒勒的耶稣并不像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异端教派。他要表明的是，其实那道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拿撒勒的耶稣基督，这个拿撒勒被称为拿撒勒教党的这个信仰，其实是一直从祖宗的信仰传承而来，是圣经所记载的。你注意到吗？所以他表明说，即使他们向来是敬拜他们祖宗的神，也相信圣经就是这么教导。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任性四件事情，是公开的任性。第一个事情，他说我敬拜我祖宗的神。你注意到吗？你可以知道他在受审判，他在当时是要控告他，要把他置于死地。但是保罗在干嘛？保罗一方面在辩护，但另一方面他在传福音。你知道他在见证自己的信仰，我敬拜我祖宗的神，我相信律法和先知书的一切记载，意思说我相信旧约圣经所有的记载。你们不是要告我吗？那你们所告的其实我是相信的。第三个，我盼望死人要复活。你知道吗？因为当时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是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不信。第四个，我对一切的作为是怎么样？问心无愧。各位，保罗要表明什么？我想请你注意听，保罗要表明，其实他绝不是某一个新教义的创新者。保罗没有创造新的教义，保罗没有创造新的信仰，他只是效法他祖宗信仰的这个人而已。他一直在持守传承他祖宗的信仰，他不是一个什么教党的头目或者领导人，什么党员，他跟这些犹太人所信的圣经的记载是一模一样的。他的信仰是传承的信仰，是基于古旧真理的信仰。各位，保罗说他常常自我勉励，在对神和对人的方面都长存无愧的良心，意思说他绝不要在任何这方面有问心无愧的状况发生。你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任性吗？其实这鼓励我们今天是不是看到一个事情，如果保罗在受审判的时候，他当然一方面也在为自己进行辩护，但另一方面他在见证自己的信仰。你会看到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自己工作的单位，或者学校，或者是有一些人，或者他们的上司来质问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内心变得恐惧，以至于他们连那个美好的任性他们都把它丢到了一边，是吗？如果有一天作为基督徒，你也面对了你公司里面的控告，你因着你的信仰你遭到了某些的质问，你愿意像保罗这样表达你的任性？你说对，其他的那些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一定坚定地信靠耶稣基督。这是你的任性吗？从某个方面来说，对我们今天来讲没有任何的挣扎。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存在任何的逼迫，任何的压力，也没有少了奖金，也没有少了工资，也没有丢了工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告诉你，一定会有这么一天，你会在你自己所在的地方，你会受到像保罗所受到的状况一样，别人会问你，你信什么？你相信什么？你相信耶稣吗？你真的是基督徒吗？你去哪个教会？你还愿意相信吗？我也请问你，你的心是否问心无愧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我一直勉励，我一直操练，我说我愿意持守信仰。你真的是这样吗？不要说教会历史当中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在这些方面做下榜样，我们在学习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波吕甲，对吗？86岁的时候，那个人要 把他放在火刑架上的时候，问他说，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咒诅耶稣基督，我现在就释放你，我看你已经这么老了。但是伯律加怎么说？我已经86岁了，在这80来年的时间里面，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一次亏待我、亏负我，现在怎么可以咒诅他、否认他？各位，我要鼓励你，如果你真的希望在逼迫来到、艰难来到、控告来到的时候，你仍然的坚定的来跟随耶稣基督，那你就一定要在现在平安稳妥，每一天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好像看起来很平稳的生活当中，就开始学习来跟随耶稣。如果你在平安稳妥的这一整个生活里面，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不愿意聚会，你对神失去渴慕的心，没有对主的爱，你就休想说在那一天你可以说，主啊，我要来跟随，我要继续的来信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容易像保罗、彼得那样说，主啊，我就是与你同死同下，见了我也愿意，那是血气方刚，你知道吗？但真实遭遇到那种境况的时候，我们都会像彼得跟众门徒一样逃跑。什么东西能够保护我们？什么东西能够保守我们？是神的话语，是与主的相交。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美好的韧性是在每一个上帝给我们平安稳妥的环境当中，我们一起学习、渴慕、操练、努力的坚守的。然后神有一天把你放在那个处境的时候，你可以靠着神的恩典，你可以说，对，我持守这美好的信仰。如果你现在是软弱，我鼓励你要悔改。如果你现在不渴慕神，我鼓励你要调整。如果你现在你对神的话语没有任何的兴趣，我鼓励你，你一定要回望审查你自己，你是把信仰、把福音当做了你人生所有东西的某一部分呢，还是把你的信仰当做你人生的所有？你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吗？福音是你的一部分吗？还是福音是你的所有？耶稣基督要得到你的某一部分吗？还是耶稣基督要得到你的所有？各位，我们在正月初一我们就已经讲过了，罗马书第12章的第1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要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心，对，神是要我们的心，但不只是我们的心。神是要我们的手，但不只是我们的手。神要我们的脚，但不只是我们的脚。神要我们的工作，但不只是我们的工作。神要我们的所有，这个身体是指我们全人的所有，里面外面所有的一切，我们要把它献给耶稣基督。在你做出美好的任性之前，把你所有的一切来献给他。让我们一起来留意，各位，保罗在回复他的第三个指控，我绝没有污秽圣殿。保罗在继续在17到21节谈到他在这一方面是清白的，他不仅没有在这里聚众闹事，而且他根本没有污秽圣殿，因为他这回上耶路撒冷，其实他是带着宗教性的目的上来的，他带着什么慈善的目的上来的，对吗？他把那些搜罗到的马其顿的那些的捐献带到耶路撒冷来，因为耶路撒冷他们正在遭受艰难，他在这里带着贡献的物上来，所以他要表明他在这些方面是洁净的。18节，他说，我没有聚众，也没有吵扰，他没有干扰别人，反而是当时的那些犹太人来干扰他，有几个亚细亚的犹太人，他们来干扰他，对吗？所以保罗要表明的是，如果那几个亚细亚人他们要指控我，那么现在他应该来到王的面前来指控我，而如果他们没有来，那么这些人如果要来告我，那么他们要拿出清楚的证据来啊，对吗？ 如果他们不能够拿出具体的清楚的证据，那么他们没有办法指证我的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对质的清楚。所以各位请留意，保罗在这里说，当他在使徒行传23章第9节在那里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一个事情，那些法利赛人都宣告，甚至都宣告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对吗？只有撒都该人觉得他是有罪，而那个罪只不过是什么？是关乎到死人复活他们宗教神学方面的问题而已。不会，人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被定罪。所以到最后保罗要表明自己是清清洁洁，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告他的证据可以在巡抚大人面前来对质，没有任何的证据，其实他是清白。所以你看到神恩待当中的保罗，其实绝不亚于一位律师，不是吗？对吗？如果说帖土罗三点所说的是掷地有声，那保罗这三点的回应也绝对是什么？是铿锵有力的，对吗？这是上帝在整个过程当中恩待的，神仍然在当中护理。各位，我要请你留意几个总结性的应用。我要请你留意一颗在上帝恩待下问心无愧的心，他不惧怕任何无理的控告跟责难。如果我们的心对神对人我们是问心无愧，我们真的按照圣经而行，有一天当这些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预备，其实我们已经怎么样，我们已经在神面前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如果这些控告来，责难来的时候，我们带着这颗在神恩待下问心无愧的心，我们可以面对它。保罗就是这样的状况，保罗没有惧怕，保罗没有妥协，保罗没有否认，没有，他坚定在他美好的韧性当中，因为他知道什么？正直的生命源于对古旧福音美好的韧性。一个人有正直的生命，有正直的表达，是源于他对古旧福音美好的韧性。他相信这是圣经的教导，他相信圣经一直就是这么教导，他按照圣经这样去活。所以换句来说，简单的说，你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什么？看到了一个真的按照上帝的话语而活的保罗，你看到了一个真的按照神的话语而活的基督徒，他在按照神的话语而活，他做我们的榜样在这些方面。第二个，我要请你继续的留意，面对权贵的后代，他持守正直。面对权贵的后代，他持守正直。我们在22到27节，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一点，请留意。22节，菲利斯很明白基督教的道理，这个有没有让你很惊诧？哎，菲利斯作为一个罗马的巡抚，他怎么很明白这个道理？注意，因为菲利斯娶了一个犹太的老婆，你知道吗？普希拉是一个犹太人，而普希拉很可能他了解这些的事情，所以呢，菲利斯很可能是借着他的老婆对基督教的这些事情有相当的了解。注意，一方面作为罗马人，保罗是罗马人嘛，所以菲利斯不能够给保罗定罪，因为没有什么证据定他的罪，对吗？而另一方面，他又想保罗怎么样能够塞他一点东西，所以想给他一些钱，然后再另一方面呢，他还想讨犹太人的喜欢。所以你知道这人的心是很复杂的，你看到了没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菲利斯就故意的拖延，他说一下故意的拖延，说等天父上吕西亚来，我再审断这个的事情。但其实他是有很多的动机掺杂在里面。菲利斯在这个期间给保罗的是自由囚禁的命令，意思说他虽然被看守，但是呢，他仍然可以有很多的亲友来探望，来照料他。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对保罗的一种优待，对吗？24节，注意，过了几天，这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请你注意听。菲利斯和他的夫人土希拉一起前来，两夫妻来到哪里？来到保罗那里，要干嘛？要听保罗讲耶稣基督的道理。哎， 这个对保罗是不是一个好机会？我意思说，保罗现在是不是感觉到一个好机会来了？已经关在牢里面，自己又没有罪，冤枉啊，大人，对不对？所以现在你都来了，还要听我讲道，那太好了，对不对？请留意，因为土希拉是犹太人，所以他是晓得旧约的，他也听说过基督教的道理，他们现在要来听听保罗的讲道。我们不要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但至少你要注意，在这里对保罗是一个好机会。保罗可不可以在讲道当中美言几句？大人呐、啊，其实我是冤枉的。当然，其实我没有他说的这样，对吧？他可不可以？或者说一些动情的话，说大人呐、啊，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呀，现在我不能够继续的待在监牢里面，可不可以呢？可以的，看起来可以的，是吗？注意，你看到保罗的心，保罗根本不在意坐牢这件事情，保罗没有讲这些的话，保罗认定自己首先是一个指向耶稣基督忠心的神的仆人，所以当他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你知道他在传讲什么？传讲公义，传讲节制，传讲将来的审判。换句话来说，他是从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的这些的方面来传讲耶稣基督的道理。有的人很不理解，说哎，不是要讲耶稣基督的道吗？怎么讲公义、讲节制、讲将来的审判这些方面，是不是保罗他没明白啊，讲错了呀？按这些人的想法，他们认为保罗应该开头说，菲利斯大人，上帝爱你，耶稣爱你，上帝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你知道保罗不是这样讲道，保罗不是这样讲福音的，保罗在那里讲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请你注意听，不要惊讶保罗所传讲的信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从传讲罪开始。保罗传讲什么呢？第一个，保罗传讲公义，因为菲利斯是很不公义，他明明知道保罗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自己心里面想着钱，又想着讨犹太人的喜欢，他就故意的继续关押保罗在监里，这是不公义的行为，这是不正直的行为，他需要另一个人，那完美的义，那是耶稣基督的义，你知道吗？而且作为一个罗马的一个官长，他曾经镇压犹太人，用粗暴的方式，他的行事毫无公义，他现在需要另一个人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在十字架上用他一生的时间，最后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他的义，他需要基督的义。所以这是很明显，保罗在传讲公义，不仅传讲公义，而且传讲什么？传讲节制。你知道节制是因为菲利斯跟他现任的老婆其实是毫无节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土希拉其实就是那个被虫子咬死的那个希律的女儿，她曾经是远嫁叙利亚那边有丈，但是呢，因着菲利斯用一些魔术的一些的手段，然后呢勾引了她，所以现在变成了菲利斯的第三任太太。换句来说，菲利斯已经结过几次婚？三次，结婚离婚，结婚离婚，然后现在是他的第三任太太。土希拉其实是他的第三任太太，你知道吗？这两个人现在坐在这个传道人的面前，代表着是明显不道德的组合，他们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他们的存在是不道德的，你知道吗？他们今天作为夫妻出现在保罗的面前，本来就是不道德的，而现在眼前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保罗，他是神的仆人，他现在在他们传讲什么？在他们面前传讲什么？节制。节制的反面是什么？啊，放纵、放荡，对吗？保罗在告诉他，不可放荡，不可慌乱淫荡。你说保罗这样的传讲的时候，会不会对眼前的这两个人，他们的内心有一些影响呢？第三个，你注意到保罗也讲将来的审判，意思是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说所做的有一天 向这位圣洁公义的神交账。如果他们不承认他们的罪，不首先让耶稣基督的审判来代替，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首先因着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在基督的审判里面受审判，那他们自己有一天一定会面对公义神的审判。那么凭着他们自己，他怎么可以向神交账呢？所以土希拉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是明白旧约圣经的，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呢？而菲利斯有没有听懂？菲利斯有没有听懂保罗的讲道？你知道保罗的讲道是很浅显易懂，他听懂了。你怎么知道？圣经已经说了25节，菲利斯怎么样？甚解恐惧。你注意到吗？意思说他害怕的不得了啊，对他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恐惧战惊的事情。居然在有一天作为一个省长一样的人物，你知道吗？居然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还是监牢里面的一个囚犯，向他说这样的话，让他害怕。你注意到吗？各位，他对他说，你先去吧，等我有空的时候再叫你来。他的话可能都是颤抖的，你要不先去吧，你等一下，我到时候我有空的时候我再叫你来。想一想各位，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请问你，保罗看起来是不是很不像是一个俊杰？别人都给你这么大的面子，你在囚牢里面还给你面子来听你讲道，对吗？别人这么的厚待你，然后呢他跟你接触的时候，你不仅没有什么好话美话，而且还把别人的恶行给指出来，弄得别人战战兢兢的离开。你说这个是不是他太不识脸面了？你注意到吗？一颗向神正直的心影响他到底应该怎么样来传讲福音，或者传讲怎么样的福音，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哎呀那个人是我的舅舅，不知道该怎么讲？哦，那个人是我的老板，哎呀他平常对我这么好，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讲。哎呀，那个人是我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讲。我明明知道他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也不敢戳破。各位，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传讲？如果你的心向神是正直的，问心无愧，圣灵在你的里面赐给你智慧的话，应该怎么样正直的向他传讲？留意26节，菲利斯又希望保罗送钱给他，所以又多次的传见他，跟他谈话。所以你知道这个保罗，他你说能不能看得出来保罗晓不晓得菲利斯的心意啊？你今天如果去到医院的话，那些医生啊，你说病人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如果他给他一些暗示，第一次叫保罗来，保罗来来来来来来，保罗说干嘛？说最近啊，你如果想早点离开的话你如果想早点离开的话，你说他能不能知道？可能保罗装作不知道，后来他可能越做越明显，可能拿一笔钱说有这个就搞定了。你说保罗是不是一点都不知道？他是愚昧，对生活 无知啊。但是你看到的是什么？保罗毫不理会。你怎么知道保罗毫不理会？你怎么知道保罗毫不理会？保罗不理会他的那一套，你怎么知道？因为你注意到没有，就这样保罗在监牢里面过了多久？2年。如果送钱的话早就出去了，你知道吗？看起来的意思是就是这样的意思。保罗没有送，所以过了2年的时间，以至于新的巡抚取代了菲利斯接任犹太地区的这个工作。你说他想起来，保罗会不会感到哎呀脏得卖吧，哎呀想起来真的很后悔，会不会早知道现在都换 你知道现在如果市长都换了，我们现在村里面有一些的项目，如果一个领导换了，这个项目都不知道搁到什么时候，对不对？我在电脑里面，如果现在那个人他都领导都换了，这个下一步的这个政策怎么走都不知道了，你说他会不会感到后悔？保罗也没有后悔。各位，我要请你留意，想想，保罗因着向神持守正直的心，他宁愿在监牢当中度过两年，也绝不妥协向腓力斯说好话，或者向他送礼送钱来贿赂他。腓力斯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就继续的把他关押在监牢里面。各位，这一点对你很清楚的应用就是什么？不可以送红包贿赂，就是这么简单，你听明白吗？基督徒不可以贿赂，基督徒不可以走关系弄这样的贿赂。你知道贿赂跟那种如果是你的朋友，然后你跟他有一定的这样的交情或者托人的这样的一个说话，跟那种金钱的交易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说那标准是什么？神的圣经有否真的在你的心里面？你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而你对神的话问心无愧。我要请你简单来思想几个应用，我们就结束。第一个，我要请你留心，不要成为腓力士式的信仰的这样的人，不要成为腓力士式的这样的人，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腓力士，腓力斯，圣经告诉我们，他很明白基督教的道理。圣经怎么说？22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你知道吗？而且腓力斯跟他的太太一起去到保罗所在的教堂，在那里听讲道。你注意到吗？腓力斯在当中，他明白基督教的道理，然而他的心却另有所属。腓力斯晓得圣经的讲道到底是什么，他却从来不实行，反而继续的违背。我要请你留意，各位，这是今天温州基督徒的信仰吗？我要请你留意，这是今天在座的你我的信仰吗？你知道圣经怎么说，但你从来不行。你知道圣经怎么说，但你从来不把它当一回事情。对，你知道主日很重要，但是每一次当你自己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你说对，那我能怎么办，我不能怎么办。你知道爱弟兄姊妹很重要，但你说那发生矛盾了那怎么办，那我也没办法。你知道委身教会很重要，你说那我现在就不喜欢这个教会，我也不喜欢一整就是每一生都锁在固定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不想委身。你知道参加聚会很重要，但是你说我现在就不想去。你知道读经祷告很重要，但你说我现在就不想读经。你知道接触圣灵的果子很重要，但是你现在心里就很烦躁啊，你不想这样做。各位，腓力斯的信仰是我们极大的警戒，有一天遭受审判，被耶稣基督说为定罪是恶人的那些人，其实就是腓力斯这样的人。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站在这里的人。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你。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他们不晓得吗？他们晓得。他们有去做吗？他们没有去做。我有一种担心，这种的担心是在我们的成员当中，你有这样的危机。你不要付代价，你不要努力，你不要跟随耶稣，你把很多原本给你的美好的机会把它践踏了， 你要醒察，求神怜悯我们，不要成为非利斯这样的信徒。接着认罪悔改，来到耶稣的面前。第二，我鼓励你做一个正直忠心的福音使者。一个正直忠心的福音使者是怎么样？是像保罗这样，是像保罗这样，像耶稣基督那样。因为保罗是学像耶稣基督那样，对吗？所有像耶稣基督的那些正直忠心的神的仆人都是一样的，他们会说很直很直的话。你看到施洗约翰是怎么说的呢？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来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你们来了吗？你们竟然到旷野来听我讲道吗？太荣幸之至了，你们来我真是太开心，是吗？施洗约翰怎么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怎么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你看到了没有？保罗怎么说？保罗在向他传讲真实的道，为的是拯救他的生命。各位，一个忠心的神的正直的福音的使者，是向人有罪的内心开火。他不是在你的皮肤上挠痒痒，他向你有罪的内心开火，他要撕开你的心，把你的心给捞出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听到这些话你很不舒服，你说你嘴软一点，不要讲那么，我受不了。他向你说一些强硬的话是爱你。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没有回转，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各位，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向其他人传讲福音，请记得向人有罪的内心传讲。第三，我要请你看到正直的心带出正直的行动，哪怕为此要付上极高的代价。其实保罗可能说一两句美言，可能这个腓力斯可能就动情了，然后说好吧好吧，你也是罗马人，我们就交个朋友吧，对不对？保罗没有，哪怕一句话都没有说，你知道吗？足足在监牢里面待了两年的时间，他就宁愿在监牢里面也不要妥协这个事情。这足以让今天那些点头哈腰式的那些海蜇式的基督徒震撼。因为一个基督徒是有立场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是有正直生命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会为了不要这样得罪神，不要做这些看起来很轻便的事情，他不要去做，甚至要待在监牢里面两年的时间。我们呢，是不是有好的便宜我们就占了？有一些我们觉得能够拿来的我们就拿来了，能够来到的我们就把它给弄过来了，这个反正是也没有人要嘛，然后我就把它弄过来。你的内心真的问心无愧吗？你真的是存着在神在人面前是无愧的良心吗？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基督徒，神把正直放在你的心里面，他会指引你怎么样在你工作的地方。有一天有一个基督徒告诉我说，他说有个基督徒，他常常在他的医院里面把那些棉花签啊，那些针筒啊，反正医院里面这些也很多，他说就把它拿走了。他说你说这个是不是得罪神偷窃？他说我还看到有一个基督徒，他在他的公司里面都可以打印，他说他把教会里面很多的打印都带到他的公司里面，然后呢每一次因为要发很多的这些的东西，所以要打印很多，100，然后就带走了。他说他是不是要付钱呢？我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总有眼睛在看着基督徒的生活， 你觉得这是小事吗？这有什么？但是你让你的弟兄姊妹跌倒，对吗？
我请你留意，各位，你的心正直还是不正直？你的心正不正？有一首诗歌，你的心正不正？对，可能你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你的心是很正的，主啊，我就是要强烈的爱你。对，你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你说主啊，我就是要这样的来跟随你，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我都要这样的跟随你。但是走了一年，走了两年，走了一段路程之后，你现在再次来省察你的心，请问你仍然正直吗？对，你一开始加入教会的时候，你说主啊，对，我就是要委身，要爱你，要持续，不管弟兄姊妹对我说什么怎么样，我都要爱你。我要请问你现在仍然对神对人问心无愧吗？一个成员制的教会，如果我们的心是传统的心，成员制的教会没有比传统的教会有好多少，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不要迷信改革宗进行会的教会。如果你的心不愿意每天回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改革宗进行会的教会不会拯救你，你知道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我们要在2017年里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坚固，求神赐给我们正直爱他信从他的心，不要偏离左右。他说，我听到有一个声音，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你还知道正路是什么吗？在教会里面，当你越来越久，你会发现跟弟兄姊妹的这种的认识就会越来越深。如果我们还强调委身，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伤害，很多的不一样，很多的纠葛，会让你内心感到郁闷、纠结、沮丧，甚至绝望。你说那就算了，我就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就算了，我就让教会这样，反正我也不这样做，反正别人也都不这样做，算了，反正也没有一个人啊，反正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真心为主着想的，我也这样。各位，你知道这就失去了真正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要把我们聚集作为一个教会真正的实质的意义。如果在这个方面你的心不正，你需要悔改。我要请你注意听一些话，正直让我们拒绝奉承拍马屁。如果你过去你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随口而出，你应当要为之悔改，求神来怜悯我们，因为神造你是高贵的，为神而活，他知道你的心。正直让我们拒绝一切的虚伪虚假。如果你虚伪虚假，你的讲话哈利哈达，你的讲话是有一句没一句，其实别人都听得出来，别人也看得出来，神更加的知道。正直让我们拒绝塞红包搞贿赂。以前有一个姊妹，她从这个金华的一个学校毕业之后，然后她要考老师，然后就打电话给一个传道人说，他说，传道人啊，说我不知道这样该做还是不该做，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但是在问这个之前，他已经有定论了，他已经找好关系了，而且他已经把所有应该送的东西已经都准备好了。我不知道该做还是不该做，他就是想，传道人如果告诉他累啊，老感觉好了，那就是这样了，我就是喜欢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传道人跟他说，不可以，这不是神的命令。那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他都这样对，那他也这样对，那他也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你辩论什么？哎， 你辩护你辩论就说明你的心其实早就已经属于埃及了，是吗？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在婚姻的这件事上也是一样，他家里面是很信很信很信很信的，他呢也有趣，你说呢？我可不可以跟他谈一下恋爱啊？如果传道人告诉他你安老嘎姨呢没关系的，对，我就说嘛，都是没关系，因为他们都是这样的嘛，对对对，我就觉得这样是很好，他很开心。但传道人跟他说不可以，这是神的命令，这是得罪神。那凭什么？这不是那个传道人的儿子，他也是这样做的。那某某人，你看他这么的热心，他还是这样做。你看某某人，他们也嫁给一个非基督徒，或者娶了一个非基督徒，他们关系也很好哎。你看他们都是很好的，你为什么要说这个不可以？我就不相信这是圣经的教导。你看到没有？他这么的激动，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说明白了。各位，我要告诉你，正直叫我们不讨人的喜欢，正直叫我们只讨主的喜欢，正直叫我们忠于耶稣基督，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正直的心看重原则，而不是看重方便。在我们这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容易会看重方便，但正直叫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是圣经的原则。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请你留意，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他不是看重方便，他是看重他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是得罪神，感谢主，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是有软弱，他知道我们有亏欠，所以我们借着悔改认罪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相信他，神就将耶稣基督一切正直的这些的义，完美的义都算在你我的身上。神今天喜欢你，不是因为你可以凭着自己做到正直，你没有办法，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活出完美的正直，没有办法，你绝望吧，没有办法，但神却将耶稣基督正直完美的义都像一件衣服一样归在我们的身上，他裹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裹得严严实实的，你知道吗？神爱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爱子耶稣基督的义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为此我们要来呼求他，我们来跟随他，我们来相信他。我们一起祷告。